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的节目是姜思吹水台，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在节目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甚至你每日都会做的日常生活问题。你今早睡醒第一时间是做什么？是洗面、刷牙，定是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人的动作都一模一样，对眼都未完全睁开，手就已经自动在床头那里找手机，解锁跟着再开 IG 看看昨天发生了什么新动态，有没有人呢 send 了讯息给我，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热门的新闻。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真的好像被荧幕绑定了一样，手机和社交平台已经不单只是通讯工具，还好像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等巴士、吃饭甚至去厕所，手机都好像黐住隻手咁。最夸张的是，只要有几分钟的空档不看或者发而无望，心里面就会莫名有一种慌张感。我有时都会反思，明明自己是想上 IG 看一个朋友的动态，结果演算法一直推播短片，一睇就睇咗两个钟，原本要做嘅正事完全延后咗。不知不觉之间，社交媒体已经占据咗我哋一日里面大部分嘅碎片时间。正正因为呢种现象喺全球越嚟越严重，近期喺国际新闻上面有一个引起全球热烈讨论嘅话题。有不少国家就开始正式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如果这个法案在我15岁那时实施的话，我想我整个世界都一定塌了下来。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会由这个热门新闻讲起，还引用一本近年好火爆的畅销书《焦虑世代》，深入地去讲下社交媒体到底是怎样重塑青少年的大脑和身心健康。讲回这个新闻，最震撼全球的例子就是澳洲。澳洲政府率先推动法案，规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可以使用包括 Meta 例如是 IG 和 Facebook、 TikTok、 YouTubeX 等等的社交平台。很多人第一时间听到就会问，政府怎样做呢？是不是警察会在条街道随机去查青少年的手机，或者学校要逐个检查？答案当然都不是。这个法案最特别亦是最受争议的地方，处罚对象不是青少年或者家长，而是社交媒体的公司。如果平台营运上没有采取到合理的措施去阻止未成年的人开户，公司会被处以高达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美金巨额罚款。听完澳洲这个咁震撼的硬性立法，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除了澳洲之外，全球其实还有没有其他国家试过类似的社交媒体禁令呢？而他们的经验到底是大获成功还是名存实亡呢？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会和大家拆解一下全球几个好典型的真实个案。我们先看看倾向成功有效的例子，法国。法国在几年前已经推行了15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要获得家长同意，但他们最成功的一招其实是推行学校无手机政策。法国全国中小学严格执行，只要学生一踏入校门就不可以再拎手机出来，必须要放在一个专属的柜桶里面。结果怎样呢？根据当地的追踪数据，虽然学生放学回到家依然都会玩手机，但是校园里面的欺凌个案就显著下降。而最令人惊喜的是，小息时间大家重新开始一起打波倾偈，上堂的专注程度亦都明显提升。这个例子证明，如果禁令的目标 精准咁样聚焦喺学校呢啲特定嘅环境，好似社交花嘅场所，可行性同埋成效都系非常之高噶。但系如果目标系想喺全国嘅范围之内咧，一刀切去禁止未成年人去使用社交媒体嘅话，情况就完全唔同啦。我哋可以睇睇两个失败或者面临巨大挑战嘅例子。第一个是美国的犹他州，而第二个就是韩国。我们先讲讲犹他州的例子。美国犹他州曾经通过法案，要求未成年的人使用社交媒体一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甚至实施深夜禁韩，规定夜晚10点至到朝头早6点禁止登入。結果法案一出，即刻就被各大嘅科技公司同埋民權組織上訴，指控政府侵犯公民私隱同埋言論自由，最後就陷入咗漫長嘅法律拉鋸戰，法案形同虛設。另一個好經典嘅歷史例子就係韓國。韓國以前推行過網絡遊戲宵夜禁令，禁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在深夜玩線上遊戲。結果青少年怎樣做呢？他們紛紛盜用父母的身份證號碼去註冊，甚至去外國的伺服器那裡玩，衍生至黑市帳戶買賣的問題。最後韓國政府都不得不承認效果有限，正式廢除了這條法案。睇翻呢啲各國嘅前居之鑑，我哋可以得出一個好重要嘅結論。首先，禁令嘅範疇係成功與否嘅分界線，鎖定喺學校等等嘅特定場所，容易監管，而且效果顯著。但如果係全網封鎖，就會變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貓鼠遊戲。其次，只禁不盜是完全冇用的。如果政府和家長只是一味禁止，但冇在現實世界之中提供足夠的實體活動和心理引導，青少年只會覺得空虛，然後去尋求更加隱蔽甚至更加危險的替代品。聽完這些各國的例子，大家可能會發現但靠法律去禁止，始终都是治标不治本。那社交媒体到底是怎样从根本上重塑青少年的大脑和心理健康呢？接住下来，我们就会深入介绍一本近年在全球引发巨大回响的著作《焦虑世代》，和大家看看背后更深层次的身心危机。《焦虑世代》这本书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强纳森·海德特写的。这本书特别提到2010年代初开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断崖式下跌。作者用了一个词叫做童年的大重新连接。大概在2010年至2015年之间，智慧型手机普及，加上智能演算法，例如 IG 推出的 Like 的这个掣，前置镜头的普及等等，令到青少年的成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简单点来讲，就是从以游戏中心的童年转变了为以手机为中心的童年。這本書揭示了社交媒體對於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傷害，同埋解釋點樣造就了這個焦慮世代。我們第一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講下這本書是怎樣去看和去描述青少年和社交媒體之間的關係，和社交媒體對青少年造成了什麼的影響。我們下一節時間繼續跟大家講。 嚟我哋將士吹水台第二節嘅節目。我哋頭先呢就簡介咗呢一本由美國心理學家所寫嘅《焦慮世代》，而我哋接住落嚟嘅呢一節，即將會同大家講下書中揭示咗社交媒體對於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傷害。首先係睡眠剝奪。青少年大腦發育好需要充足嘅睡眠時間，但係夜晚碌手機加上接收藍光啦，就直接破壞褪黑激素分泌，導致長期慢性失眠同埋焦慮。其次係注意力碎片化，依家睇片超過一分鐘都覺得慢，讀書甚至上堂咧都好難專注超過15分鐘。大腦習慣咗每一秒咧都會有一次嘅刺激。Jelly 係現實社交嘅剝奪。書入面強調，人嘅大腦需要面對面嘅眼神接觸、肢體語言，乃至係現實生活之中嘅微小摩擦，去學習社交技能。而虛擬互動冇辦法去代替真實嘅人際連結，反而令人覺得更加孤單啊！最後就是容貌焦慮和女仔的心理危機。書入面有特別指出，社交媒體對於青少年特別是少女的打擊是尤其大，因為 IG 等等的平台高度依賴視覺的效果演算法去推崇那種完美身材和濾鏡的面孔，導致少女患上飲食失調、自卑和焦慮的比例急升。聽完這些分析真的覺得心驚肉跳，原來我們日常生活覺得很平常的碌手機這個習慣背後對大腦和心理是有這麼深的影響的。所以《焦慮世代》作者提了四大呼籲：高中之前不要使用智能電話，16歲之前不要使用這個社交媒體的帳戶，學校實施無手機校園，同埋俾細路更加多真實世界嘅自由遊戲時間。承接翻前面我哋所講嘅澳洲政府嘅禁令同埋《焦慮世代》呢一本書提到嘅身心危機，好多人可能問點解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嘅殺傷力會咁大？到底係邊一種心理機制喺背後不停咁樣推波助瀾呢？其實答案往往就係藏喺我哋每日最微小嘅心理感受入面。唔知道大家喺碌緊呢個社交平台嘅時候，會唔會時不時會覺得打開動態，見到身邊嘅朋友、同學，定或者係一啲網紅，佢哋嘅生活似乎永遠都充滿住色彩。今日去咗旅行，聽日又食緊一個好精緻嘅自助餐，睇落去好有成就。然後你再睇下自己，可能著住套睡衣坐喺床上面，面對住都未做完嘅工作或者功課，甚至只係單純覺得今日過得好平淡。呢個瞬間，你有冇試過心裡面突然之間升起一種莫名嘅落差感？甚至覺得點解大家嘅生活都咁精彩，得我一個咁平庸、咁孤單？如果你有過呢種感覺，我想同大家講，這個喺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好著名嘅概念，叫做社會比較論。而喺數位時代，呢種比較比演算法同埋無限滾動嘅界面無限放大咗。大家要明白一件事，人在社交平台上面呈現的永遠都是他們生活最精彩的剪輯版，而不是他們完整的紀錄片。沒有人會特意將自己覺得挫敗、跟家人鬧交或者孤單、寂寞、焦慮的一面影成一條短片上傳，大家只會選擇性地去展示自己最完美、最光鮮亮麗的那幾秒鐘。但問題是，當我們用自己最真實、最平凡的幕後花絮去跟別人精心編排的精華片段做比較的時候，這樣對自己實在太過苛刻了。更加糟糕的是，現代的演算法特別喜歡去推播這種完美生活的內容，就例如 人哋去度假啊，去玩啊，环游世界啊等等，因为佢好容易可以博到流量，引发到讨论。久而久之，青少年同埋好多成年人都患上咗一种错失恐惧症嘅心理状态，觉得人哋正正喺度过紧一个好美好嘅生活，而自己好似错过咗啲咩咁。呢一个正正解释咗点解喺《焦虑世代》呢本书特别强调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特别系少女嘅心理打击系特别严重嘅。长期接触呢一种政治包装嘅内容，会导致容貌焦虑、自我价值感降低。睇多咗经过滤镜修饰嘅面、身材，年轻人渐渐就会觉得真实嘅自己唔够好、唔够靓或者唔够成功。我身边有朋友，佢曾经都笑住咁样同我讲，佢觉得自己好容貌焦虑，影出嚟嘅相又唔够某某网红咁靓。呢一啲就系社交媒体对于年轻人嘅影响啊！而呢个亦都系点解各个国家嘅政府开始坐唔住，甚至想用一刀切嘅手段立法嘅核心原因之一。讲到呢度，唔知大家平时喺深夜碌手机嘅时候，会唔会都有过呢一种感觉呢？明明心里面知道听朝要好早起身，睇多两条片就諗住去瞓啦，但系隻手指一直系咁碌，系咁碌，停唔到落嚟。但到最后抬头一睇钟，发现又过咗一两个钟啦，内心就充满住罪疚感同埋自责，觉得自己好冇意志同埋好唔自律。但系今日我好想坦白咁同大家讲，呢、这个真系唔单止系你嘅自制能力。心理学同科技界近年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叫做注意力经济。大家要明白，广告平台公司嘅商业模式主要是靠向广告商买广告位来赚钱，而广告费的多少是直接取决于用户停留的时间。所以科技巨头雇佣了全球最顶尖的数据科学家、分析师、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他们每一天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想尽办法去抢你的注意力，令你停留越来越好。他们在程式的界面设计上面加入了很多所谓的暗黑设计，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锁定了我们的大脑。第一个就是无限滚动。以前我们看书、看报纸，读完一页就要揭去另一页，读完一本就要有个结尾，这个叫做自然的停顿点。大脑接收到这个讯息，就会思考要不要停。但是无限滚动移除了所有的结尾，大脑接收不到结束的信号和感觉，就会好像吃薯片那样，一块接住一块，停不到下来。第二个是各自老虎机效应。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每次用手指向下重新整理画面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你即将会碌到啲乜嘢内容出嚟，可能系一条无聊嘅广告，又或者系一个好搞笑嘅短片，或者你会见到你嘅朋友留言。呢一种不确定性会直接刺激大脑大量分泌多巴胺，大家又知唔知呢？呢个同赌徒喺赌场玩老虎机嘅神经机制一模一样。第三个系错失恐惧同埋限时动态。程式推出了24小时就会消失的限时动态和短片，会在我们心里面塑造出一种如果我今天不看，以后就看不到了，或者再看不回了这一种焦虑感，强迫我们每一天都要登入和去碌一下大家的限时动态。所以大家试想一下，当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用自己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大脑去对抗背后总有数千名顶尖级的专家和超级电脑演算法的科技公司，这个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等的战役。既然演算法 同埋黑暗設計咁危險。咁前面我哋提到嘅16歲以下社交媒體禁令，係唔係最直接同埋最有效去保護青少年嘅救命稻草呢？我哋第二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下社交媒體嘅問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张师吹水题的第三节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下社交媒体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和问题。既然演算法和黑暗设计这么危险，那前面我们提到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是不是最直接和最有效去保护青少年的救命稻草呢？在國際上面依然有很多青年團體、教育學者甚至人權組織對這個看落去出於好意的禁令保持著保留甚至是反對的態度呢？這個正正就是這個議題最值得令我們深思和探討的地方。雖然禁令的出發點是非常之好，旨意是為青少年去建立一道防火牆，但實際執行起上來和在社會意義上面就很有影響。很多專家提出了三個非常之關鍵的疑慮。第一，是邊緣少數族群的孤立問題。對於大部分的青少年來說，社交媒體可能是娛樂，但對於某一部分在現實生活之中會感到孤獨、受到排擠，或者是擁有比較冷門興趣愛好的少數族群的青少年來說，網絡平台往往都是他們去尋求同好、獲得心理支持和求助資源的重要渠道。如果一刀切切斷了，反而令到這些本身比較脆弱的青少年陷入更加深的現實孤立。第二是私隱權和監察疑慮。如果政府要平台嚴格執行16歲以下禁止開戶，平台怎樣才可以精準地去驗證用戶的真實年齡呢？要做到這一點，平台必須要收集所有用戶包括成年人的政府身份證件、上傳面部生物特徵進行 AI 掃描做人面識別，甚至追蹤全體用戶的網絡行為。這樣意味著為了保護少數的青少年，全體的公民都必須要付出個人資料和私隱的這個代價。第三，亦是教育界最擔憂的教育延後和數位數養斷層。如果我們在青少年16歲之前將他們完全保護在一個沒有社交媒體的溫室裡面，等到他們滿16歲那一天，突然之間就可以全面解禁，在一個完全沒有過度教育和實踐經驗的情況底下，直接面對極其複雜的網絡世界，那是不是真的會安全呢？還是反而更加容易去造就了更加多的網絡詐騙、網絡欺凌或者演算法成人的受害者呢？這些都是所謂的禁果效應。正如一句名言講得好，我們不會因為馬路危險就禁止年輕人出門，而是要教他們怎樣看紅綠燈，怎樣安全過馬路。所以比起單純的硬性禁絕，怎樣在學校和家之中落實數位健康教育，去培養青少年有這個批判性思考和自我管制能力，或者才是更加長遠和更加根本的良方。但是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才是真實的生活呢？生活的本質本身就包含了平淡、混亂、 有时候可能会有啲迷茫，你亦都需要休息。当我哋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喺荧幕里面，睇住人哋过佢所谓理想嘅生活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忽视咗自己身边最真实嘅体验。例如今日嘅阳光好好，天气非常之晴朗，又或者系自己正在叹完一杯靓茶，同朋友有个聚会，大家都玩得嘻嘻哈哈。但是我们渐渐惯了去用镜头记录生活，而不是用心去感受生活。试问下有几多人现在出街不是相机食先的呢？或者去到哪里都要打个卡，放在 IG 那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有时我们忘记了，我们拍的这一张相其实并不是想自己留念，而是在想这一张相发布了出去之后会有几多个 like。当我们的快乐和自我价值是需要建立在人家身上，或者是看到人家有没有给 like 和留言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将生活的主导权交了给演算法和手机荧幕。既然一刀切立法可能有难度，而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又这么深，那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又可以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的数位饮食习惯呢？如果听着节目的你这一刻都是因为社交平台上的比较而觉得很累甚至焦虑，我给你几个小小的提示。首先我们要学会对荧幕里面的原理保持住怀疑，时刻提醒自己那些只是被选择过的片段，绝对不是生活的全貌。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喜怒哀乐，并不是好像你看到的那样，有一些人就日日都过着他自己幸福的人生。在生活之中当然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也都无需要这样去对比。其次，我们可以试着练习去做这个数位退场，就是每日给自己少少的时间不掂手机，去外面行下，感受下外面的声音，和外界真实世界重新联系起来。的而且确，现在玩得太耐手机了，一放低部手机就会觉得回到现实有一种反而不真实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不妨都可以试下出街的时候或者搭车的时候放低手机，欣赏下窗外面的风景。而最后亦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接受自己生活的平淡和不完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正正就是这些真实的微小瞬间才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荧幕里面喧喧闹闹的固然吸引人，但荧幕外面那种有温度有呼吸，能够真实感受到自己喜怒哀乐，才是我们值得好好爱护的生活。其次最重要的是主动权，我们必须要清楚意识到是我在使用科技，而不是科技在控制我。讲完演算法的陷阱和我们怎样去改善，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已经做了父母或者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个很真实的痛点。道理我都明白，但是回到家每次见到小朋友叫他们熄手机，不要再录 IG 或者在看短片，结果都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发生类似的场景呢？家人一看到仔女成日拎着部手机，第一反应往往都是出于关心和紧张，拍下台大声训话，甚至强行没收手机断网。但结果呢，小朋友不单止没有听进去，反而还立刻拉埋房门，戴着个耳机，甚至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态度去对抗添啊。这些正正就是现代无数家庭正在面对的数位沟通困境。我们今集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就会和大家试一下在青少年的角度去思考，看看怎样解决这一种的沟通困境。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将士吹水台的第四节节目。我们刚才呢就是上一节跟大家讲到，现在有很多家庭都面对着这个数位沟通困难，也就是说小朋友成日顾着玩电话没反应而造成的一些对立面。我们接着下来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试一下在青少年的角度那里去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手机里面的社交平台不单止是娱乐，更加是他们建立自我认同、追求归属感和同侪认证的唯一舞台。当家长或者长辈用一种你成日玩手机就是懒散、无咎、不自律的一些批判态度去对待他们的时候，青少年都会觉得这个不是关怀，而是你不了解我，你不尊重我的社交世界。当现实世界充满了批判和不理解，他们反而会更加依赖网络世界，因为在网络世界里面有可以理解他们的网友，有能力给到他们 like 和认同的社群。硬性的压制和责骂往往只会将年轻人推向网络世界更深端。这样的话，作为家长、长辈或者身边的朋友，我们可以怎样打破这一种僵局呢？关键在于将对立的监管者变成好奇的同行者。第一，用好奇和聆听去取代命令和批判。下次当你提到仔女或者身边的年轻人沉迷手机的时候，试下不要下令他们去熄机，试下用一种好奇的态度问他，今日网络上面有什么好玩，有没有些好看近排很流行的片，可不可以分享给我看看，或者你最近追紧哪一个创作者，他又有些什么吸引到你呢？当你愿意主动走向他们的数位世界，放低高高在上的架子，年轻人的防备心就会大幅地降低。第二，同行制定家庭数位公约，而不是单方面去施压。很多时青少年反抗的不是不可以用电话，而是反抗只是得我被限制，但是作为大人的你们就可以随便玩。如果家长自己在餐台上面一路吃饭一路碌手机，但是就要求仔女要将手机收埋，这一些在青少年眼中 是双重标准的。不妨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大家平起平坐这样讨论，例如吃饭时间将手机一起放开一边，去到夜晚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拿手机玩一阵这样。当规则是由大家共同参与制定，并且由大人开始带头以身作则，执行力和理解度就会大大提升。第三，在现实世界提供高品质的替代体验。好多年轻人沉迷网络，往往是因为觉得现实生活太过单调乏味，而没了那种成就感或者充满学习的压力。如果我们希望他去放低手机，我们就必须要在现实世界里面为他们提供一个够吸引的实体活动，例如一起去户外露营打一场球赛，或者是一起做一顿晚饭。当现实生活的体验变得丰富、充满温度和成就感的时候，荧幕的虚构的吸引力就自然会相对下降了。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们不可能将年轻人永远生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温室里面。对比用一条冷冰冰的法律去禁止，或者在屋企用高压的手段去压制，真正能够陪到年轻人走过数位时代焦虑的，始终都是家庭里面的信任、理解和有温度的实质陪伴。只有当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之中感到被爱、被尊重、被接纳，他们才会有勇气和能力去对抗演算法和网络世界的绑架。节目来到尾声了，今日我们由全球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闻话题开始， 姐由《焦虑世代》呢一本书一路讲述到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影响。其实无论政府立唔立法，科技发展嘅脚步都系唔会停嘅。最关键嘅始终系我哋点样重新夺回生活嘅主导权，揾到荧幕同埋真实生活嘅平衡点。荧幕里面嘅世界好精彩，但荧幕外面嘅阳光、朋友真实嘅微笑同活在当下嘅生活体验，都系我哋更加应该用心去感受同珍惜嘅。你哋又支唔支持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嘅呢条法案呢？欢迎大家分享你哋嘅睇法喺留言专区。多谢各位今期节目嘅收听。喺节目嘅尾声，我为大家点唱一首陈磊嘅《繁星》，希望各位喺焦虑嘅世代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闪闪发亮嘅地方。我哋下期嘅节目再见，拜拜。
什么都不被看好，自问自责不算高，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哪个可以给我什么法宝，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我也很想可被看到，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可在亲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贪图。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是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我也很想可被看到，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可在亲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贪图。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